我们上一次呢已经对于诗篇150篇做了大概简单的介绍，那么今天呢，我想我们就要开始稍微有一点深入的追求。那我们说过，诗篇呢一共150篇可以分作5卷，那么第一卷呢是从第1篇到41篇，然后第二卷呢是从42篇到72篇，第三卷呢是从73篇到89篇，然后呢第四卷是90篇到106，然后最后呢是107到150，所以刚好是5卷。我们说过这5卷的分段呢是自然的，不是勉强的，也不是人工的。因为诗篇第一卷最末了是阿们阿们，第二卷呢末了也是阿们阿们，第三卷也是如此。不过到了第四卷的时候呢，就是阿们哈利路亚，那最后呢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到这5卷呢有一种进步的情形。那这个阿们阿们不只是对于神的自己，对于神的旨意说阿们，那么阿们阿们也对于神的道路说阿们。所以到了第三卷的时候，那里不止敬拜神的自己，诗人呢也学习敬拜神的道路。可是到了第四卷以后呢，你看见这个写诗的人这个诗人呢，在这一卷子里面圣灵把他带到一个地步，那就从阿们阿们到了阿们哈利路亚。换一句话说，他的眼睛不只是注意在难处上，眼睛呢更是注意在主的身上。虽然黑云满布，但是相信说在云上的太阳仍旧没有改变。所以现在你就学习用信心的手来抓住神。那么到了第五卷的时候呢，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。那我们讲过这五卷呢，这个大卫的5卷是和摩西的5卷是遥遥相对的。我们讲过这是犹太人拉比他们的发现，可是他们最多只告诉我们说这两个是遥遥相对的，他们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他们怎么对起来。那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犹太人呢，他们已经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不知不觉就把那个钥匙把它丢了。所以你如果不是用耶稣基督来开启整本的诗篇，诗篇就不会懂得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蒙了特别的恩典，那么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来看到底这个前面第一卷从第1篇到41篇是怎么连到这个创世纪的。那这样呢，我们是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帮助，是启发式的。那么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，而且我们在这里呢是可以说蜻蜓点水似的看过去，那么一定弟兄姊妹你们私下要自己或者在一起有一点的再深入，或者呢有一半弟兄姊妹你们可以自己在一起有一点的追求。那么下一次呢是最后的一次，那么也许我会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们以后我们如果弟兄姊妹仍旧往前，那么可以应该怎么往前，那么是不是有些帮助，特别是在书籍上的或者在别的地方的帮助，我们希望在下一次的时候在实行上我们再告诉弟兄们。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是希望，因为上一次我们对整个的诗篇有一个大概的认识，我们说过在圣经里面神开了两个大的隧道，一个是从诗篇一直通到摩西五经，那这是旧约，还有一个呢从诗篇一直通到保罗书信13封。那我上一次我想我们大概的看了一下，那么这一次呢我想我们不可能从诗篇来看这个保罗书信啊，虽然我们很愿意这样做，但是我想我们一步一步的来。我们先呢看看那一条隧道，就是怎么从诗篇一直通到摩西五经。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你读摩西五经，你可以用摩西五，你读诗篇可以用摩西五经来照亮它。那么同时反过来，你也可以用诗篇呢来照亮摩西五经。那么这样我们读圣经呢，我想我们在主面里就可以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我们可能只能限于第一卷，因为我们不可能啊。我想我们要么太快了，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帮助，所以我想我们稍微帮助弟兄姊妹进入一些。那么也许弟兄姊妹就踩在这个先人的脚踪上，他们读了这么多的圣经，那么踩在他们的脚踪上，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能够对于诗篇呢能够有一点更深入的认识。意思就是说，诗篇呢不是零零碎碎， 这四十一篇，比方说它是连在一起的，这个中间有一条银链把它连起来的，那么是一个完整的思想，和创世纪有一个完整的思想是完全彼此呼应的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能够有一点简单的认识。那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个第一篇，我想第一篇跟第二篇呢是非常重要，这两篇好像是第一卷的序一样，那么可以说把整个诗篇四十一篇把它提起来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，实在说来，如果你要把诗篇第一卷有一个大概的认识的话，严格说来，你看第一篇跟第二篇和最后一篇应该是够了，已经大概可以说把那个主题已经把它提起来，然后大家再细细的去看它其他的后面的诗篇。那么这个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啊，我们中文是说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那其实呢，在希伯来文一开始是有福的人啊，所以有福的人是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。所以刚好倒过来，那么这个倒过来很重要，因为这个给我们看见圣经的重点，就整个诗篇的开始呢是有福的人啊，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，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把钥匙。那么如果你读整本的创世纪呢，你知道神是从创造人开始，神创造了好人以后，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有福在希伯来原文就是快乐，快乐的意思。那这里有一个快乐的人，所以诗篇第一卷给我们看见一个有福的人，而整本的创世纪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神创造了好人以后，把人放在伊甸园里，那这个人应该是有福的人。所以这个有福的人呢，乃是根据神旨意而创造而生存的那么一个人。所以什么样的人是个有福的人呢？那么整个诗篇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有福的人。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第一次这个带着门徒们到山上去，特别他们来跟随他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的主要对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这条路从来没有走过，他们愿意撇下所有来跟随我们的主。所以你记得吗？有一次他到了山上坐下，十二个门徒就来到他的面前，后来陆陆续续别的众人也就来了，然后主耶稣就讲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话。那么根据路加福音那里很清楚，就是主耶稣看见这些十二个门徒来的时候，然后呢他不禁的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贫穷的人有福了。你知道这些人为了主耶稣的缘故成为贫穷，他们已经撇下了他们的所有来跟随主，但这些人呢是有福的人，这些人是快乐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一面来讲他们是赤贫，一贫如洗，因为那个贫穷在希腊原文不光是贫穷，而且是赤贫，穷到一个地步可以说是一贫如洗。但这样的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，最富足的人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呼召门徒们来跟随他，我们以为说为主有了许多的牺牲，又为主有许多的撇下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所有跟随主的人是最快乐的人。那个少年的官不肯来跟随，因为他的东西太多了，他就好像骆驼啊穿过针眼很困难一样。我们到过以色列都知道，特别你今天到以色列，那么你知道这个以色列现在还有很多的门，这个城门，那么城门呢，城门都有一个门，到了晚上黄昏的时候呢，这个大门要关起来，然后剩下一个小门，那个小门呢就是针眼门。这个针眼门呢一开了以后就表示说太阳下山了，那么现在人还可以进进出出，可是问题对于骆驼就很困难。骆驼如果门开了可以进去，但如果骆驼要经过那个针眼门就很困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外面，他们到从外面进城的时候，骆驼他的身上有好多好多的货物，那么现在呢，要么就是他把这些货物撇下，那么然后呢，而且还勉强的，根本几乎骆驼不可能穿过针眼的， 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少年的官为什么进天国是难的呢？因为他太富有了，结果他是忧忧愁愁的走了。这个世界上许多没有答应主护照的人都是忧愁的人，但是感谢主，真正跟随主的人都是最快乐的人，因为神释放了他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些财物结果就捆绑了那个少年的光，少年的官叫他不能来跟随主。我们的主呼召他的目的是要释放他，是要叫他能做世界最快乐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底我们的主今天他要找一个快乐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所有跟随主的门徒都应该是有福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记得这个可以说是诗篇第一篇一开始就是给我们看见，这个人是有福的人呐，他是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先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。那这样的人呢，就是有福的人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你记不记得伊甸园有河流从伊甸流出来，然后有四个溪流，如果你顺着河流走的话，你能找到金子，能找到宝石，也能够找也能够找到珍珠。所以我们知道那就是伊甸园。可是呢，就在那个溪水旁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棵树，那棵树就是生命树。所以这里有一个人，他就是那个生命树。所以许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，这里的这个人，就做狭义来说，就做广义来说，那是指做神心目中的那个人。神创造了人以后，在他永远的旨意里面有一个蓝图，那个他心目中的那个蓝图，他所属意的，他所盼望得着那一个人，就是这里那个有福的人。这是就是广义来说。所以神创造了人，他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，他希望人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，然后呢，亚当和夏娃就成为神心目中他最满意的人。所以这里一个有福的人，乃是指着神永远心目中永远的旨意中的那么一个人，他的心目中的那么一个人。如果神能得住这个人，神的旨意就达到；神能得住这么一个人，他的目的就达，他的创造的目的就完全的达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如果我们真的有属灵的眼光的话，你要知道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就一个人，那个人呢是完全合乎神心，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所以许多人读诗篇，像奥古斯丁他们读到诗篇的时候，他们说你读到第一篇的时候，你立刻就看见神心目中的一个人，乃是完全根据他永远旨意的。所以你记得吗？第一个亚当，首先的亚当失败了，末后的亚当完全满足了神的心。所以这个人呢，严格说来乃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，就是广义的来说，刚才我说过，就是指着神所心目中的那么一个人，他把人放在伊甸园，他就巴不得能得着这么一个人。但是呢，真正狭义的意义，如果这一篇诗篇你真的仔细来读的话，那么这个人呢，实在说来，这个有福的人呢，乃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。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那棵生命树。那么主耶今天呢，神所巴望的就是亚当夏娃能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。那么生命树的果子和善恶树的果子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代表它有一个生活是依靠的生活。那么如果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呢，代表它有一个生活乃是独立的生活。那你说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我想我们看看耶利米书就很清楚了。我们好不好看看耶利米书第十七章， 耶利米书第17章第7节。